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于心田，这是新的一周啊，无限飞行号依然在这里与你一起飞行半个小时。我们晴天阳光明媚的时候会飞行，阴天风雨交加呢也同样的飞行，因为我们有最棒的机长，最棒的机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带着我们一起飞。无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都在神的手中。机长主耶稣，他有能力也有智慧保护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所以拍拍我们的胸膛，不怕不怕。做好以后呢，很快就会有今天的心灵特调送上啦。那么之后会飞到哪个站点呢？今天是星期一，记得啦，有祝灵传道的拐杖笔记，而且呢是335期了，意思呢是他已经写了335篇的笔记了。如果您今天是头一回登上无限飞行号，希望您可以好好听听祝灵传道的分享，也许呢可以带给你一些的启发或者是思考。最后的部分呢也是不能错过，就是彩蛋的部分啦。好啦，现在先不要急着回应，预备你的心，现在要享受心灵特调，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他又不是我的敌人。说到家里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是兄或者是弟的听众家人，一定对抢玩具这个画面不陌生吧。今天和你分享一个让人哭笑不得但又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对亲兄弟为了一把玩具枪正打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在客厅里滚来滚去，谁也不肯退让。这时候呢，他们那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爸爸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对兄弟俩说，
好了好了，别打了，难道你们忘了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的吗？要爱我们的仇敌啊。
这位爸爸本来以为搬出大道理就可以劝退两兄弟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当哥哥的手里还在跟弟弟拉扯作战呢，头一转理直气壮地回了他爸爸一句，
爸，他又不是我的仇敌，他是我的弟弟啊。
说完两兄弟又继续扭成一团了。哎，听完哥哥这么说，这位爸爸大概在旁边啊已经翻了无数个白眼了吧。这个哥哥的脑筋急转弯听起来是不是挺可爱又有点可笑呢？但笑完以后啊，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这种为了不去做某件事而硬找出来的借口，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常常上演呢？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做的，但只要我们当下不想顺服，不想改变，我们的大脑就会瞬间启动防御机制，找出千百种看似合理的理由来反驳，来抵挡。就像故事里的哥哥一样，因为不想停止打架，所以用他不是仇敌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当我们不断用这些借口去推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其实是在欺骗我们自己呢？ 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又伤害到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爱我们的人呢？所以啊，我们一起学习少一点理直气壮的借口，多一点谦卑。无论是面对信仰的真理，还是生活中的那些逆耳的忠言，我们不但要听进去，还要努力在生活里把它做出来。从2012年开始，有我们的声音，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我是你的主持人吴爽，
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我是罗文辉。
您好，我是刘佳音。
有我们两位会心一笑二人组，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秦贤，
我是心田。
鼓励你哈，如果可以的话，多尝试外出看看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
14年间有你们的陪伴，
感谢主。罗老师好，小龙老师好。
感谢主、
啊、你好，你好张姊妹。
喂，你好李姊妹吗？
佳音老师好，感谢主。
哎，文慧姊妹你好。
哎，你好唐弟兄。
喂，杨弟兄，
今天又做饭了。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我们要换新装啦。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30在同行频道，晚上7:30在爱广播频道以及益友电台，两个不同时段，三个不同频道准时起航。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无限飞行号。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35，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迷患的多发性硬化症，因为是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攻击自己的中枢神经，导致神经受损，难以传递信息给肢体和器官，会影响肢体的运动能力和器官的运作。而我这病患主要的治疗方法是压抑我的免疫系统的活跃程度，以减少我这混乱的免疫系统对我中枢神经的攻击。我最早期的用药是注射药物，后来改为口服的药物，今年的年头我又改为注射另一种药物了。这一次改用药物，医生要我停用本来的药4个星期，好让我给压抑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然后才改用新药。免疫系统的状况是用白血球的指数反映的，所以我停药的时期，每一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抽血化验，等到白血球指数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药物。医生估计是4个星期。医生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4个星期里你的免疫系统会给释放出来，所以你的神经受攻击的风险更高了。这一段时间你要小心保重自己，不要承受太多的压力，要放松心情，要有充足的休息，尽量保持你的免疫系统平静，好让你平安过渡停药的时期，顺利改用新药啊。听了医生的解释和提醒，我慎重等到最忙碌辐射的时期稍微过去了，我在12月下旬开始停药。 一直以来我转用药物都很顺利适应的。没想到停药第三个晚上，当我要入睡的时候，身体就抽搐了。抽搐不算猛烈，但就足以让我每当快要入睡的时候就醒过来。这让我想起几年以前曾经因为身体抽搐整夜难眠的痛苦经历。而这不过是停药的第三个晚上，这一次需要停药四个星期28天了。糟糕，如果接下来每天每晚都这个状况，四个星期以后我会给煎熬成了什么样子呢？而且除了身体抽搐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状况呢。这四个星期可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呢。我唯一可以做的只能祷告，我以常用的耶稣祷文祷告，我恳求耶稣基督怜悯我，耶稣基督怜悯我。就这样我一直祷告，不知不觉我睡着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天明。感谢主耶稣垂听祷告，我没有再一次经历整夜抽搐的折磨，但我还是要谨慎对待这事儿。我向信仰小组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分享停药的事儿，请他们为我祷告守望。停药的第一个星期，我到医院抽血化验，没想到下午收到医生的信息，他兴奋地告诉我说，祝玲，你今早抽血化验，你的白血球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既然这样，我不让你暴露在风险当中那么久了，你就开始试用新的药吧。接到医生的信息，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回答医生说，这么快啊，太好了，感谢主，谢谢医生。当我把这喜出望外的大喜信息告诉家人、同工和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大家都同心向上帝发出赞美和感谢。我按照医生的指示开始用新的药物，到现在三个多月了，感恩很顺利地适应下来。回想事情当中的细节，我确实看到上帝的恩典超乎想象。要停药暴露在风险当中四个星期那么久，很可能对我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每个星期去医院抽血化验，周居劳顿，也浪费时间和精力，家人也为我担心。没想到上帝把我停药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他的能力、慈爱和恩典就是如此的超乎想象。这让我想到诗篇91篇1到6节，诗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向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网罗和毁灭人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灾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所倚靠的。 生命里有着不同的困难挑战，尤其是我们病患肢体软弱的人。但是爱我们的上帝，无论是在黑夜或者是在白天，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他都看顾着我们。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围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用信心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就能经历他用大大小小信实的盾牌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大大小小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西虎月，大家好，平安喜乐。听完祝林传道的拐杖比例，祝林老师需要换药物，让我也想起自己有着顽固的皮肤病。这些年我也尝试了几十种药膏，好多药刚开始抹都能看到明显的好转，可越用效果越弱，慢慢就没有作用了。我想这也是祝林老师不得不一次次更换药物的原因，和病痛防护抗争的这份辛苦真的特别能体会。最让我敬佩不已的是，祝林老师是一位满心敬虔、忠心为主的好仆人，他即便身体不舒服，也始终把胡事、把神家的事放在第一位，等到忙碌的胡事告一段落才选择停药，完全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后面。可停药后的第三天，老师的夜里入睡时就开始身体抽搐，这才短短的第三天，要是等到第四个星期，真的不敢想象会有多少未知的艰难，会不会每一晚都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我们的神永远信实，老师祷告之后能平稳地睡到天亮，家人们一起为老师祷告后，停药一周去医院检查，白血球指标竟然恢复了正常，如今顺利用药已经有三个月了，这完完全全是神的奇妙恩典。听到老师注射药物的事，我也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之前也需要注射药物，一开始要舟车劳顿的去市里，后来和医生协商允许把药开回来，找村上卫生院的护士姐姐帮忙注射。我用的是乳白状的药液，比普通药稠很多，注射时必须要快准狠，护士姐姐稍微推慢一点就推不进去了，还得要重新扎针。护士姐姐都心疼地说，下不了狠心啊，帮我注射。我也是一直牵挂祝林老师， 不知道他是自己在家勇敢的注射，还是每次都要跑去医院，不管哪一种都太辛苦了。如今我没法去骑电动三轮车出门，就自己拿着镜子在家剪头发，生活里也有诸多的不便。但听完老师的分享，我深深的明白，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不只是有平安稳妥，更能得到胜过困境的刚强。无论我们面对病痛还是生活的难处，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的荫庇始终是我们最安稳的依靠。愿我们都能紧紧地依靠神，在各样的境遇里能得到从他而来的平安与力量。感谢神，也谢谢家人的聆听。
我是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劝慰子，大家好。以前我就知道祝灵传道呢，他分享过他得的是多发性硬化症，说是神经受损方面，具体的呢我也不太了解，今天听着祝灵传道仔细分享才明白了一些。尤其是祝灵传道说要换一种新药，而且要停掉以前服用的药物有4个星期，说实话我心里多少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失去药物的控制不知道会经历什么。残疾人本来身体就够难的了，如果再恶化那真的非常辛苦。听到说第三天身体就出现了抽搐，其实我的心也跟着紧起来了。还好我们的主怜悯，祝灵传道通过祷告呢，一星期就可以用新药了，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从心底里为祝灵传道感恩开心着。其实这也让我不禁想起，在世上神允许我们有苦难，但是呢这个经历的过程会大为缩短。我经常在祷告当中也说，神不会把难以承受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每一个苦难每一种经历都是经过主的手所量过的。曾经呢也有的弟兄姊妹问过我，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临到了自己身上。是呀，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答案。曾经在其他节目当中听到过，不要问为什么是我，要问怎么就不是我呢。这是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的生命改变。亲爱的飞行号家人，如果你也在苦难中，听听今天祝灵传道在节目中说的这段话，看看对您的生命是不是有帮助呢。他说生命有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我们在病患肢体软弱的人，但是爱我们的上帝无论是在黑夜或是在白天，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他都看顾着我们。这段话给您的生命是不是带来激励呢？信心是不是扎根在了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呢？我是劝慰子弟兄，跟着祝灵传道，我们共勉，共同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谢谢大家。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听完祝灵传道拐杖笔记，我的心里很受触动。每次听到老师分享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平静，甚至是蛮有喜乐。没想到祝灵老师原来患了这么严重的疾病，承受了这么多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特别这次老师换新药的过程，更是让我看到祝灵老师在患难中依靠神的信心。从开始换药时医生的提醒，喝药长达28天的风险，停药后第3晚更是因着身体的抽搐从睡梦中惊醒， 他内心也因着过往的经历而有的担心和忧虑。老师没有在痛苦中抱怨神，而是仅仅依靠呼求神。感谢主，神让他宝贝的仆人经历到主同在的平安，使他安然入睡。当看到他化验的结果，也是意外的惊喜。爱我们的神把老师停药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这更是神恩典中的恩典。这也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经历最大的神迹，不是身体瞬间痊愈，而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坚定依靠神的心。圣经以赛亚书26:3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感谢神使用朱琳传道，用他生命的见证坚固着我们的心。神与他的仆人同在，他就是神爱的使者，用神的爱温暖点燃着他身边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昨天我们的牧师讲了一句话，非常安慰我的心，在这里我也送给亲爱的朱琳传道，送给所有在患难当中的家人们。他说，苦难的熔炉是开启荣耀宝座的钥匙。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刺，不是他缺席的记号，而是神恩典的记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环境、苦难、挑战，但是我们仰望神，求他赐给我们一颗勇敢不退后的心，坚定地信靠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到底。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阿们。
谢谢祝琳传道今天的分享，还有我们当中的无限家人小班长西福月，还有微晨姐的听后感。从前呢，只能够透过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用文字来表达，今天能够呢以录音语音的方式直接的来分享，我知道呢他们也是需要鼓起勇气的，给你们都有一个赞。期待呢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呢，也欢迎您可以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继续的留言哦。或者呢您想加入到我们听后感同学会的听众家人，也可以来信报名哦，我们会再与您联系的。好啦，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啦，明天同一时间新田在这里与你再起飞，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再会。
太阳星星在转。